基本上是，把这个窟窿转为盗用的这个窟转为盗用的世俗底和深意底已经说了，然后乐转为盗用的世俗底已经讲完了，就是这两个部分，然后。其实从圣义地的这个角度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于我们就圣义地啊，就这里写的是说这于痛苦，这于转痛苦的盗用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从圣义地来讲，其实跟哭转为盗用的圣义地和乐转为圣义地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圣义地的相关的这个修行，我们之前已经就是说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待缘起啊，就是说一切的法本身并没有就是真实的一个存在吧，就是我们说观待缘起的一些方法，包括观待产生的比如说我们说一间房子，一个宫殿，一个城堡，那这样子的话，那直接从这个名相上面，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城堡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形状，不同的地域文化当中，就是以及材料这些差别的造成的这个实物，一个宫殿。但是如果你进一步说这个是一个宫殿，然后但是你在分析的时候，其实或许是石材的话，也许是一堆石头砌成的，因为石匠的这个技术比较高的话，连天空当中它都有办法，就是用这个结构的力的这种相互支撑的原理来，就是变成拱形的这个天空天花板呢，就是没有天花板，就是拱形的这个顶嘛。所以说，它可能是石头结构的话，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石砖一样的。如果它是木头的结构的话，我们也想到说它其实就是不同材质的木头，有些扁的圆的柱子，扁的宽，不同的这个木头的一个组合，就我们叫它这个宫殿。然后进一步说这个木头的话也是一样，这个是原来是长在一个地方的树，那这一棵树呢也是诸多因缘的组合，所以说土水火风，就是季风啊、雨啊、气候啊，一年四季的变化，种种它是依赖某一种特定的因缘呈现，一定的时期它生长，一定的时期呢它被人采取，一定就是结束了这种的，在特定的一种形状。那时候在宫殿的用途上的时候，我们不叫它树，那里有一棵树堆起来的树堆，也不会这样说嘛，木堆。那是起的新的一个食物的这种名字，所以说，就是类似的，就是这些呢，就是靠因缘的这意思，就是因缘而建立的新的这种组合而下产生的一些念头，就是概念，所以说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它背后就是一大堆的，就是组合依赖的一种的性质。然后就是我们也讲到这种观待，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观待，但是观待的产生并且观待而安立的这些，那我们说的左右上下彼此，这些就是没有左就没有办法说右嘛，它是一种观待的一些概念，观待的观念下产生的，所以说这些就是自法他法，就是主客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观待的假立，意思说本质上面这些都无自性，只是在一种共同认知的需求上面，在二元的这些当中呢，当然这样认知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不把它当成有自性就可以。所以这些现象 所以说这个根本上面就意思说这些我们平时被食物的那种呈现所影响的多过于了解它的那种成分或者是它的那种本质。尤其成分我们其实都不管，我们吃什么东西，有些时候人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呢就说啊，这里面有什么，你猜这个里面有什么成分呢，这个罐头是怎么做的呀，里面有什么，它上面有写那个成分嘛，什么样的盐啊，防腐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但是对于另一部分人就是来讲的话，他其实就是吃很多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刷牙的时候用牙膏嘛，其实但是你也许不太了解那个牙膏是到底是什么，你吃的很多药物，那些药物的成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是粮食的这种精华加工以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组合化学或者是这种的反应下的一些产物吗？所以这些上面意思说，或许我们只是去用，就像你会用电脑，但是不一定能知道电脑的这个运作的原理，它原来是就是软件硬件的这种的协作和就是硬件的发展和与软件的发展这种怎么样就是匹配的、这些上面所以说就在一个比较表面的上面的话就可以生活可以用这样子，但是在另一个层面的话就是观察它的这种结构也好组成也好，就是知道说有些人说就是以前说的那个硅谷的那个就是硅片啊，那些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呢，原先集成电路的那种就是基础是一种怎么讲呢，物质嘛，就是玻璃啊沙呀、反正就是玻璃应该从沙里面提炼怎么怎么样，那个硅是原来是沙的意思是吧，这方面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有的。所以说在那个上面的刀就是可以制作很精密的这种集成的那种吧，意思是那现在的这些什么量子电脑这些上面用的是相匹配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物件不太清楚。所以进一步来说的这些不论是多么紧密多么细密的一些物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进一步而言的话其实就是空性，所有事物的本质就是无自性，这样说。所以因为空性缘起这一切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世俗的地的上面的一切的万物的呈现背后来讲的话，它有一个罗涅的基础嘛，这个就是空性。所以这部分就是上一次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就不说太多，因为可以大家回顾那一部分的内容。然后今天的内容上面进一步说，训练如此训练的益处功德这一方面，若因种种焦虑而无法在受苦时进行修行，又因执着快乐而无法在快乐时进行修行，便排除了所有修行佛法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对修行人来说，没有比把握快乐和痛苦转为道用更重要。其实的确是这样子，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大多数的人的生活不能说在那个很痛苦的那种，就是生病啊难以忍受啊，或许有一些也会阶段性的在这样的状态，或者是就不满意的很多状况，不一定是生病嘛，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折磨呀，也许是财务上面的一些期待没有实现的，或者是在走下坡路呀，人生的年龄大了就是体力支不支呀，或者是精力没有以前旺盛了啊，或者是感觉就是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春夏秋冬一样，或者是一天的早中晚一样，人生已经过了一半，怎么样的话有一点就是渐渐的有一点下坡路的那种的状态嘛，整体上有些人因此比较慌的，看脸上的皱纹也不满意，看自己怎么怎么样，就是吃饭穿衣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就没有那么新鲜感，然后有一点就是微笑越来越少了，然后 就比较悲观沮丧的那种心态，有时候一直在担心养老的问题啊，一直在担心就是老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好像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就好像一直会担心那些事情。所以这个看个人吧，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乐观，比较能够安住在当下啊，说满足在这种当下的就是会善用这种当下嘛，因为你到老到年轻你不会一下子跳到五年后十年后，其实你是每一个时候都在当下，所以就是你过好当下就是过好你一辈子的方法嘛。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说过分的担心这个可惜，过分的追回于过去怎么为什么那个时候如果怎么样这样的话，那种的心态比较强的话，就是一直不满意现在，不珍惜现在可能。所以说就是落入到要不然就是对于痛苦或者是我们讲的人生当中的一些这些种种的假设上面很执着。所以在这不是明显的这种痛苦，可能有些时候没有目标啊，生活当中好像就或者是过分的自卑啊，觉得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反正每一个有些人有孤独的这种问题嘛，很严重的孤独的这种嘛，现在可能比较多的社会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跟人相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相处，那独处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独处。所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是不是就是剧烈的那种的，是比较缓慢的那种的痛苦，有些是有抑郁症啊，有一些沮丧病的那种的。所以说就是因为种种焦虑而无法在受苦的时候修行，所以受苦的时候一直想那些不满意的事情呢，然后试图找一些方法肯定也会，然后又快乐的时候，当然就是人在不同年龄不同的场合，哪怕是在最危险最恐惧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破涕那不是微笑，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可能一下子心里面会闪过很多快乐，也有些人长期保持比较安详的状态。所以这样就是比较安乐的时候又很渴望这种的欢声笑语或者是舒适外在环境的，有些就特别执着于个别的安乐，比如说吃一个东西啊，喝一个东西啊，去一个新的地方，你会享受这个概念，好像变成你很懂事，然后就是说，所以有些人就把小的快乐放大嘛。哎呀，太惊奇了，就奇迹般的怎么怎么样，都是惊险啊，刺激啊，或者是，就是把那些普通的那种的，也是比较舒适的可能，但是那些，或许你没有那么被震撼，但是你假装被震撼到了，或者是那种的节目也比较多嘛。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养成某一种习惯就会变成那种习惯的一种追随者或者是附属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刻意的放大某一种男女爱情的那种美好啊，刻意的放大某一种食物的那种怎么讲会讲究不会讲究，哪怕是饮居饮茶呀这些的话，喝茶你可以讲究一点，但是如果那个上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东西的话，也不需要那么讲究，就就是本身是一种文化嘛，所以也许有一些是仪式型的，那些会让人变得比较自律，稍微比调服，这个是有的，比较有那种就礼貌嘛，温雅一点的那种的训练，所以有些是就是有相对的一个作用在那边。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怎么讲呢，根本上面我们如果就是说所谓享受快乐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忘掉就是最主要的一些内容，而会不断的试图去达到那种买东西的快乐呀，或者是一直打电话呀，要找人啊怎么样那种的解乏呀，解空虚啊，反正就这些的话，虽然暂时可能有人对你就是就是怎么讲呢，沟通的时候大家说说笑笑怎么样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长期就是依赖只是说只有这个目标，人生当中好像就是这种小快乐的一种积攒的话，那可能就 没有专心去做很，就是用心的文思修，比较踏踏实实的去做禅，这方面的那种时间呢，就会减少，或者甚至就很少。所以说，那我们说把快乐和痛苦可能会占我们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包括在睡梦当中，可能我们还会经历苦乐。所以习惯性的把这些，就是每一个时刻，尤其那些是真正需要降伏心的这个关键的时间，如果你处在好像就是做白日梦啊，比较怎么讲发呆的那样状态的话，或许就没有那么有挑战，或者说那个痛苦呀，或就是难以掌控的程度不是那么严重，就是你在一个中和的状态嘛。但是如果就是出现对于乐的，就世俗的那种游漏的乐的过分，就是追求以及怎么讲呢，造作，然后对于痛苦的就是逃避，也不想就是就沾染的，或者是不想遇到，但是越这样的时候越脆弱，越来越就是我们不是讲世间八法的时候讲到，如果一个人过分敏感于这种得失，过分敏感于苦乐，就是民生重视和就忽视的这些心态的话，会变成这种孤独的来源，会变成就比较很容易开心，很容易不开心的那种脆弱，好像最后发现那些是一种就是使你不能主导自己的那种脆弱的那种按钮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说我们荒废时间在世间八法的上面，而不用再转化为这个苦乐，转化为修行修道，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现在这个方法，这个教导里面呢，就是真题里面教我们如何把苦乐转为道用，转为修行。所以说都知情当兵什么，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对修行人来说没有比把苦和乐转为道用更重要的。这的确是就是被苦乐所束缚的那种游漏的苦乐所束缚的状态。所以我们说离苦得乐的时候，在佛法当中讲的最终来讲要解脱，最终要获得三圣果成佛。一般解脱的话呢，可能罗汉也算是一解脱，就是之后的那种大乘的菩萨位，和这个最终来讲也就是成佛。然后说，若据这种训练，则不论身处何方，远离人群或居于成都，都市。我很喜欢成都嘛，一下子想到成都了。周遭之人是好是坏，自身状况是富是贫，快乐或沮丧，所闻之言是赞美或责备，好话或恶语，你都不会有丝毫恐惧而害怕自己可能因此被击垮。难怪此等训练被称为世子与瑜伽，如狮子一般的瑜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还是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如果有一些人在僻静的地方待几天呢，哪怕是不用说要僻静，就是你离开手机待一整天，那可能现在的机场经常用惯的，开始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特别的经验，然后好像有点不容易一样的。以前有一些人禅修大概一整天嘛，那之后大家手机被收走的话，就觉得这个这么多年当中呢积累的一个习惯，说好像就生不离手机，那结果就是一整天没有用手机的时候，好像就是换了一个那种好像比较就生活方式一样的。就有些人比较不自在嘛，你还我手机这样种是吧？这样的时候我宁愿就是不做这个禅修一天的课，所以说比较单独 就是你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就是吃饭，有了以后，也许有些人就不说话一天，那也很困难。好像老想说一点什么呀，或者是老想就是打电话呀，或者是就是想东想西。那如果我们说身体上面就不用手机啊，或者不用跟人然后说话呀，语言上面不用说话呀，那更就是心里面，以前我们说闭关的时候像常常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在藏语里面叫参，就是意思说用英文来讲的话有一点像那种的 boundary 就是那种界限嘛，就是你就是说身体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不出那个范围，就是一个界限嘛。那如果你止语的话，那也是一种语言出不出的这个界限。然后根本上面是心嘛，然后心的话就是训练自己的心，然后放下种种的这种过失性的这种习惯，然后建立良善的智慧的这种的习惯。所以在这个上面有些是就像我们所说的配合止观的修行，然后先让自己的心变得清净，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杂念，包括就是种种的信念的这个投射，过去未来种种。所以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心的这种本质上面到底是什么，在上面有一些体会的话呢，就是跟般若的这些教法跟如来藏的教法相关。所以这样子就是在你比较亲近或者就是离开这种城市的这种嘈杂的环境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刚才说的，你如果离开去一个森林里面呢，去一个单独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啊，那样的话也是很有就是力量的一种方式其实。但是根本上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单独居住在一个地方，其实不调伏心，你专门不去修行的话，也没有办法自动的成就。所以说最终来讲，那是身体上面的一种的局限或者界限，然后心里面的那种训练和那些智慧没有提升的话，还是最终还是很难的。所以在另外一些时候，在都市里面呢，这样你还是可以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生于意的一种净化，包括发菩提心修行，哪怕是你身居在奢华的那种世界当中，但是你有出离心，这个有可能的，绝对有可能的。然后人在一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得失名利种种的这种就是位置怎么样，但是完全是基于慈悲心，基于这种心持菩提心去圆满在践行这个菩提心的心智，这些都有可能的，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所以有些人的话，那可能周围的人包括就是自身的状况贫富苦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世间八法当中赞美与指责，说好话当面的这个说恶语和受到这种赏识赞誉，背后的这种诋毁或者是美誉，这些呢就是忙这些事情嘛，就是一直在做公关，一直在做各种各样，有些可能就是修行的时候也会带这种的心，觉得说好像就是修行也好，或者是你当然一方面是个人的信心这些，但另一方面有些做功德嘛，那我去在那里放生，我去那边去做这金童，或者是印这个，或者是做这个很大的这个发心啊，就是捐款啊，或者是去修庙啊，那这些很好。但是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身与意，说这个是一种物质的一种付出，然后同时心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处在一种说世间八法的状态，说我这样做的话可能师父或者是周边的师兄弟或者社会上面的人就像做慈善一样会对我有就是肯定是认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呢、或者是就是各种世间的那种八法里面的盘算呢， 所以这样子的话又变成就是我们不能说时间八法是就是一般的人会做嘛，所以叫时间八法。就是如果你只求人天的福报的话，那你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做法嘛。但是作为出世的修行，修出离心，修就是度一切众生为主的那样的修行的话，时间八法就是那个很局限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行为，一个活动，一个心思。上面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专注在自己的上面的一个发心，所以这个发心呢不够圆满，甚至还是会在三善道当中的一个来源一样，就是有些纠缠的一种的因。如果做好事的这种因为时间八法而去作恶的话呢，当然也会堕落，所以变成堕落的来源。所以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转苦乐为菩提，转苦乐为道用，这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在单独的时候或者是去众人相处的时候，不论自己处于各种各样的利弊好坏的这些处境的时候呢，就是内心当中没有恐惧，就是度每一个现象，可能并不是说马上能断除时间八法，你一个人立马就好像就一点都不存在了，这不可能的，也需要渐渐的逐渐的断去。但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有方法怎么把时间八法转为道用，而不会让它拖着去继续在轮回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增上这种福德安乐和究竟的智慧上面呢会变得有利。所以因为我们讲了世俗和圣意两个部分嘛，就是苦乐的个别，每一个都有世俗圣意。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原来的时候就觉得世间八法太可怕了，像老虎狮子一样很害怕，人都会骂我说我有世间八法呀这样子，或者是跟自己也害怕世间八法，好像就是怎么讲呢，都是一堵墙一样堵在修行路上的。但是你又经由这个苦乐转为道用的方法呢，你有这个方法把它转化，你不再畏惧任何呈现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好机会，任何现象都可以作为修行的这种就是道用修行的这种对境。所以你有了方法，你又把它就是怎么讲呢，阻路变成出路，它也许是一种的阻碍，有些是柔性的，有些是看起来逆境顺境，有些是就是平时不遇的，有些是娱乐的，乐趣就是喜欢的这些，但是都可以转为这个正悟路途上的这个阶石阶梯。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像这个狮子一样无畏于苦乐，不畏惧。所以一般讲的话，狮子做比喻的时候说狮子的这种迅猛，就是狮子有没有说就是有狮子吼这样说法有吗？这就是这些怎么讲智慧吧，这些道路呢，当你内心当中掌握了比如说苦乐转菩提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呢，这些苦乐呢不再变成操控你的那种的力量，而他们也变得就是怎么讲容易面对，容易就是处理。所以快乐不再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是快乐实际上是一个障碍，痛苦也是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好像是不愈的障碍，但实际上它有更好的效用，更有意义的用到。所以说当你掌握了佛法的时候，苦乐变得不再是就是威胁你，或者是说变成怎么讲呢，那牵制你的那种的巨大的烦恼，所以他们都变得就是你可以转为道用的这种道路。所以这是用这个狮子喻语的这个方式说无畏于顺逆境。然后后面这无论做何事，你的心将会保持快乐、平静、开朗和放松。所以说这个跟结合这个修行快乐苦乐转为道用以后的这个意思。 整个心态是清净的，而且一切都会有很好的结果。色身或许处于我们不净的世界中，世界中，但自心将能体验到无法想象的喜乐光灿。就如诸般菩萨在各自的净土中一样。所以说，就是所有的处理心的问题，归根的话也可以归根到这个世间八法上面。所以意思说，你当然就是即将步入到三圣的这种果位当中的这种的道路，尤其是大乘的这种安乐的这种清净的这种世界的净土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种的安乐。所以说，心变得平静快乐，然后就意思说能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各样路的，以前藏语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是说心宽的时候呢心安乐，如果你对苦乐特别执着的话，心不宽嘛，就是对苦没有容忍的心，没有堪忍的心，对乐呢就是苛求，又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过分贪心，其贪嗔的这种的来源变成。但是你现在并没有那种的苛刻和那种的两极化的一种的心态，你的心是完全开阔的，可以接受苦乐。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本质上面你有智慧，能够驾驭这种苦乐，而心变得就是舒服、快乐、平坦、快乐、放松。所以，如果一个人看到你心比较放松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放松。如果心可能过分紧张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带来的都是有不安的这种焦躁、焦虑，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某个社会很浮躁，这个时候你看大部分的人的时候就是容易起烦恼，心不够怎么样的放松。我们禅修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们对于禅修的内容上面就是有抵触的心，或者是说有过分的那种禅修好坏上面的一些担忧，或者对结果上面上好必须这样那样的一种的坚持，有时候又就是这个是那个不是，一直在心里面就是担心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心不够开阔，不够开朗，那不够开朗，不够这样的时候呢，就心里面的很多念头比较杂念比较多，所以放松啊，这样比较困难。你对别人有善意的时候，那个乐呀、快乐呀、笑容啊，那些都是比较自然的嘛。我们很少看到有这个心里面就是杂念特别多的人笑得很开心的，很少的。杂念特别多的时候呢，就愁容啊，要不然就是一大堆那种心事的那种的心事重重的那种忐忑不安的，然后这些都状态也挺可怜的。就是我们意思说，这个并不需要去负面的心去看待他们嘛，但是就是这个是一种平时的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所以说只有你就是你有信任或者是尊重或者是开放或者是有一些欣赏对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一样，对于现象当中的一切呢保持一种开放的心。那个要求那种特别严谨的时候，就好像变得弄得整个人身都特别紧张，下紧张那种的状态。整个心态是清净的，这个已经说了。所以说，那当然就是说，用一个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或者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一件小事情变得很大，或者一件大事情变得很小，这些都是一念心态，放下不放下，或者是说产生各种的正面破坏性的 负面的破坏性的或者正面的建设性的这些心态的一种的差别。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修持相关的教法内容的话，我们虽然是在轮回的这种状态，还是一个肉身的这种有漏的肉身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好像已经体验到了就是新的清净喜乐带来的这种就是庄严吧，新的这种。所以说人活在人间，好像尽在心境在净土当中一样的，就好像就是此土即净土，这个也是说心清净则国土净这样说的，就是跟这个一样，内心当中的确这个我们相貌上的差别，其实我们人都会享受那个差别比较大的这个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特质，人都能够判断出来他们的不一样，但实际上面我们内心的上面就是调伏的程度，这些的差别更重要，就是外面的差别其实没那么重要，大家都是五官四五体嘛，四肢这样子。就是头算作一个的话，就是这种五体这种说法。然后其实我们甚至跟其他的动物在就是色身上面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你很多也有这种四肢或者是其他的叫大概的四体啊怎么样，然后也有心脏，就是五脏六腑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然后有牙齿眼睛鼻子耳朵这些也差不多，就是他们也是用耳朵来听声音，用眼睛来看东西，用嘴巴来吃东西消化，这些就跟我们有就是平时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共同的语言。那人和人之间也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很多地方。然后另外一个上面，我们认为就是说，人的那种幸运在好像就是智力上面，问思修或者是学习怎么样计划怎么样说上面有一点，但是因此呢，我们可能伤害很多众生。上一次不是说嘛，全球从70年代到现在以后，有68%的生物已经就是被消灭了。好像是每几个星期啊，不是每两个月吧，每两个月有多少亿的生命呢被人就是杀的。所以人文明嘛，反正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业嘛，就是我们都在造业，造这样那样的业。有些业呢就是危及到其他众生的安乐生命存活的这个程度，有些可能，就好像我听说那个吃，买那个，可可是吧？那个巧克力还有那些里面，那些也是他们在原始森林砍伐很严重，然后可可那个树好像长个10年20年以后就把其他东西毁完了，它也不长，那个土地上的营养被它吸光，然后又要去开发新的那个原始森林了，在里面种很多非法的可可的基地啊这些。所以有些食物真的买的时候要小心，要选择说有一些可能背后的稍稍做一下了解。如果那些是一种就是对环境和对其他的生命的栖息地造成严重破坏的，比如说像那个吸管一样，好像吸管能不用就不用，自己嘴巴直接喝。每次用吸管，那些吸管如果有些地方处理不好扔到海洋里面，好像那个对动物的伤害很大，那个就无孔不入，很多地方好像以前见过有那些照片嘛，好像吸管还是嘴巴还是鼻孔里面有一些乌龟的进去，然后它比较尖嘛，可能很多里面但总的来说我们就是把这些当中呢，就是作为一个修慈悲心的一个机会，就是对动物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社会，不要说动物，有时候对人都没有那么多尊敬。所以这个是首先，反正就是这些多方面都要解决。有些时候只关注人，不关注其他动物。那在佛教的教法里面，不仅要关注动物，也要关注就是神鬼、地狱阿修罗种种的世界当中的众生，即便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平时跟他们有直接的那种能力跟他们有所沟通，或者是看到他们的世界，但是呢，就是 我们一定要就是谨记佛的这种教法，然后佛的教导，和开示。然后有些人有这样的就个人的经验嘛，这些算是又跟就是临界的众生有相这么互动过的经验呢，这些都有了。所以正如噶当派大师们所说，噶当派是说开始于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西藏的前弘期后弘期的佛法当中的后弘期的开创的这个大的祖师之一。就是前一后一这样分了，在藏地就前一派后一派，就是尼玛派是前一派嘛，后面的其他的萨迦格鲁嘎举都是后一或者新一派。那前一派的时候，就是从60、70世纪的时候开始算到90世纪，哎，差不多对，90世纪中叶，差不多这个之间呢算前一派，70世纪中叶到90世纪中叶，差不多就是200年的历史。第一个就是有名的，就是托姆桑布扎那个翻译师，他也创制那个创制文字嘛，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个前弘期的整个这种因为政治的动荡而结束，就是这个翻译的主要是。但不论如何，在这里这噶当派的祖师呢，就是后来很多教法在尼玛派、噶举派其他里面都格鲁派这些里面都有这个都会修，都会尤其是修心的这些教法极其殊胜珍贵。那当然还有就是甘丹的这个传承里面来讲的话，窍诀派，然后就是理论的这种修行派这些上面呢，都是就继承这个噶当派的这个传承这些。然后噶当派的大师们常说的，说让快乐有所节制，让痛苦就此中尽，若掌握若掌控快乐也停止痛苦，修持将此成为真实有伴，与独处则独处时，独处时修持此修持将成为真实有伴，与患病之时此修持将成为你的护士。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我们人看我们刚才讲的之前讲的一样，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对世俗的游乐的安乐、言而必舍身的这种快乐上面的一些追求的话，过分就是重视，过分扩大那它的那种的意义。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可能很多里面就是有那种。崇尚勇武派的，就是觉得世间的英雄啊、义气啊这些上面呢非常的重要，人就要当这种就是义士，或者是勇敢的人要跟人敢杀敢拼敢打敢这种怎么样，这种的文化，所以把它视为就是如果极端的话变成暴力派一样的，有一点像勇武派、暴力派，反正有些可能糟糕的话就是暴力那种的严重的。那如果就是这个特质呢本身不一定是坏的，就是人有一种勇敢的心，但是这个如果看你用在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上面呢，或者是得理不饶人，或者是一点点小委屈都不能承受，你要去伤害去打闹去怎么讲呢，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勇敢也变成阻碍，也变成这种痛苦的来源嘛。然后另外一些可能就过分就是重视这种的地位呀、脸面呐、这名声呐这些方面，就刚才说的世间八法呀这些上面，有些呢小孩子开始可能就看电视剧呀、看这些听这些歌呀，很沉迷于各种的情爱，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有 有很那种，有些他们不一定能够了解到，在不同阶段的可能年龄呢，有些身心的那些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状况，所以他说有些是那种，那就是人的那种物性或者说动物性的那些特点嘛，可以理解。然后，但是这个就是要用某一种良善的一些心理去引领或者知，就是怎么讲呢？明白这种呢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就是甚至就闹出人命来的这些事情呢，哪怕是有些人为此死掉了，以前古时候也有嘛，就殉情了这种，那把它视为是一种美好啊，后人有些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把它浪漫化，过分的那种美化，这种的传统也有的。以前好像西夏的一些社会也有这样子，就是如果有当时也有很多殉情自杀那种的，双双自杀呀，怎么怎么样，家里不同意那样的嘛，就最后他们有唱歌跳舞啊，怎么怎么样，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他们的赞颂和欢送一样。就看作是一种美好的这样。但事实上面其实人的生命很珍贵。你要懂得去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也懂得别人的生命。你不可能说我们去怎么怎么样干打架闹事的这种事情，可能会受伤，可能会死亡。同时你也不可能因为情去告诉别人说我们，你也应该去死，我也去死，我们服毒或者是跳楼，或者是有跳楼的可能少了，上跳水啊那些比较多嘛。以前可能现在也会有的，或者是因为这些情绪闹出来的很多伤害，有一些出人命，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大家有些是那种结为夫妇以后，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居士在分享，说之前，一个前夫好像把一个藏地的一个女孩，她做微信直播的时候，不是微信吧，是一种直播的时候，把她烧伤了嘛，烧伤的，所以这些的行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都是受害者，因为那个人只有这样的一种心量和智慧去看待这些事情，都是很负面的，乃至于他可以杀人放火，其实他的内心有多恐怖，或者是就是多痛苦啊，或者是多无名啊，这些方面真的也是一个，有很多人会骂这个人可能，但是其实那些人都很可怜，你可以想象得到。结束一个生人的生命，当然也被人骂也是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来想，他自己的生命呢，他也不会珍惜，也就是就此可能一辈子当中，如果没有被判死刑的话，就会内心当中纠结一辈子。然后夺取生命的话，就是可能几天一时间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造成的这个错误呢，就是可能生生世世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社会当中呢，应该对于特定的一些我们认为是事件当中很重要的，包括有些人三句话不合以后就能打起来那些，或者是闹起来那些，上面也是一样，就是过分重视好像好的东西，不能修安忍的，都觉得这个是有些人说，任何人骂的脏话难听一点，如果说别人骂你娘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你就觉得就是要置别人于这个死地，或者是那这样，其实别人骂是那是他对他的身心负责任嘛，所以你只需要你对你自己的身口意负责就好。那如果他骂这个，如果立马所有的都是。水到渠成一样，就是他一说就变成了现实，那你可能会很紧张，但是其实不是，他只是表达一个愤怒，他有人骂得很不好听或者是这些的话，他只是让你生气而已，但是没有那种，这不是一个那种就是很有智慧的那种方式。所以说也许对另外一些人来讲，他会可怜，说任何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人都喜欢美好嘛，包括长相什么，但生气的人呢，就是很恐怖也很丑陋那种，大多数人就是避而不止，就是很惊慌或者是就是想要逃避。所以我们说对于 所谓的追求的一些错谬的游漏的把它无限的放大，就是这样的话体也是不好，所以说要控制某一些我们认为的游漏的快乐的一些追求，追求不择手段的话有这种非法的这些事情，然后那这样子其实也是让痛苦结束痛苦的方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追求的路是快乐上面一路都是血泪，那最后又无限的想要放大不成功，而又变成这种沮丧和忧郁，那这样的话不是很糟糕吗？那这样还不如是说把这种快乐转为盗用的时候，这些连带的那些负面的就作用就也会结束，所以也是一种结束痛苦的方式。所以说你如果独自居住的时候，就是说你能够控制快乐结束痛苦，这样子的话它是你最好的就是友伴陪伴嘛。的确是，如果我们不被贪心和嗔心不被这种苦乐顺逆所以暂时的这些所左右的话，那当然是最上等的这种陪伴，是吧？所以另外一个生病的时候那样就是单独的时候，如果你有修行的话，其实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一种怎么讲呢？以前有些人说啊，书是最好的朋友，这样讲。我们做佛弟子的话，应该说文思修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哪怕是我们人生病了，死亡是比较难以面对的，很多人为了应付生病和死亡的这个时候稍稍有些保障的时候，费很多劲去做很多事情的准备，但是如果你就是能够管好自己的心的话，那个应该是最上乘的这种看护。生病的时候一样，有些人生病的时候不能把不要说转为盗用疾病，那时候修行的影子都已经不见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很慌张很忐忑，或者是说就是内心当中没有成熟的这种修行的结果。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种稳定的见解，就是比较正直正见，我们不是今天说那个方广这种意思嘛，就是你内心当中对于智慧真谛上面明了，不夹杂那种的错误的见解所以对理上的这种明白上面比较成熟，然后就是不仅能够开解你自己的心，对于你自己的很多那种的疑惑和各种各样的纠结恐惧带来我圆满的一种的答案，是你处于这种善的状态，定的这种的智慧的状态那这些上面呢就是比较好的陪伴。不然的话，如果生病的时候有人不开心的时候，你看别人对你怎么样的话，你就都觉得不对，别人对你冷言冷语的话，那当然不对，你不开心，加上这个就更不开心。哪怕是别人对你比较善良的状态，但是或许一时半会儿还会有那种负面的余毒一样还没有清理干净心里面，所以还会以负面的方式去理解或者是就是周旋的那种的心不太好吗？还是所以说能够自己化解，那这上面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了解那种怎么样去运用苦乐怎么样去转化苦乐为这个道用和正觉。所以后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炼金炼金匠会先用火把金子融化后融化以去除杂质，然后重复用水冲洗以增加延展性，这和修行是一样的。若因羞耻把快乐转为盗用，而使你变得对快乐有所疲厌并产生反感，又因羞耻把痛苦转为盗用，使自心 变得清明愉悦，则你将轻易获得身心皆能圆成自己所愿之事的殊胜三摩地。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有点像，如果心呢，就是也可以用快乐，转为这种道用来调伏，痛苦也一样，用这个道来变得就是清净。有快乐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刚才之前讲的一样的，就是明白应该怎么样把它转向一种究竟的方向。你痛苦的时候也一样，不要就是被痛苦压垮或者是很畏惧，所以而知道说其实苦乐本质上面如梦幻一样，就顺意的角度去想的话，就是清净的这种方式，不论是快乐或者是本质上面来讲，因为痛苦很多人就是不能释怀嘛。快乐上面没有什么不能释怀的，但是就是追求的时候有点过猛，过分的讲究这样子。但是所以就如果从清净的角度来讲的话，苦乐本质上面是就是这是暂时的一个缘起，显现缘聚而现，缘灭的时候呢就法尽这样一个。所以说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身心会轻易的就是成就比较殊胜的清安。这个跟修持这个直观的时候，达到的身心的某一种的清安，等持三摩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行的一个目的。那在这个上面说，用火炼杂质啊，去除杂质，用水冲洗来增加延展性，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像修行布施呀，精进种种当中的修行布施，如果我们说有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的分享的能力。所以说，人世间很多时候是因为分享而痛苦减少，就意思说，因为分享快乐而使一个片的快乐呢，变成就是广布于其他人的快乐。所以一个变成很多个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一种的安乐这些呢，我们以前说让父母快乐的话也是一种尽孝的方式，让其他人就是普通的人，就是你的身边的种种人，让他们有一种的安乐的话，也是一种积福的方式，福报的这种积累的方式，尽孝积福就在你平时当中。也许布施不一定是说财务的布施而已，你可以就是做那种就是心的那种慈悲心，保持言语当中没有那么多的伤害，然后哪怕是一种善意的眼光表情，这些微笑，这些都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种的安乐，使别人，有些人可能就纯粹是你上班的时候给别人的一些问候和离开的时候的一种的道别的时候的一种的关心的语言呢，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心理的温暖。所以说是这种了。如果我们所说的就是全部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些快乐不能去制造功德，而就是变成一种消福号、消业，就是消福报嘛。这个好像有点像那种，就是一种自私的那种的安乐的追求。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对此呢产生某一种的，就是厌烦，或者是说你如果这种无度的话，就会变成痛苦。所以苛求的话也会变成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说控制那种的自个儿安乐的那种的心，然后以结束某一种因此会带来的某一些负面的作用。然后如果是快乐的话，你如果有所分享的话，应该是这个快乐呢，就有某一种它的一个正面的作用吧。然后 又把痛苦转为盗用，这些上面呢，就是说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有些人可能也是说心里面有烦恼，也要跟给人倾诉呀，身体上有就是病痛的话，也要去看医生一样，有些可能也需要有些解决之道。但是另一些呢，就是还有一些是你其实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你需要的是一种安忍的心。所以在静静安忍这些上面呢，是你自己就是变得心变得安忍，这个安忍基于智慧，这样子的话心变得很广，心就清明愉悦，这样这样的。很多烦恼是因为自己的心太小，或者是就是太过自私，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老想自己不想别人呢，或者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所说的心变得清明愉悦的话，需要有智慧，然后来而且看受，甚至像我们今天那个修行八颂里面讲的一样，就亏损失败自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那这样子的一个心境下，你处事待人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苦难是你受不了的，没有什么你怎么讲呢，不会就是会扰乱到你的这种平安的心。所以说这些上面哪怕是读一读，然后进而每天读一读，训练，这样子都会见到它的那种加持和效果。然后说轻易的获得自己所愿的这个殊胜三摩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这样子，苦乐转为道用，调伏自己的心，清净自己的心的话，就是身心都会处于一种的，清安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呢，跟后面的一样，就是说，就布施也有，持戒也有，精进也有，然后就是戒定慧三学的这种增上，就是这个缘分呢，就是比较好的，你能够安忍痛苦，你能够分享安乐，转为道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有戒定慧的那个修行的环境在你内心当中有所成熟，所以后面的这个，我认为此教戒是所有教戒中最深奥的，因为它能使持戒圆满，而持戒是一切正面和健全之事的源头，正是因为不只取快乐，能为出离心此以殊胜戒律奠定基础，而不畏惧痛苦，则能让出离心则能让此戒彻底清净。如人所言，布施乃持戒之基础，安忍则是持戒之安忍则使持戒清净。所以说，是我们这种的修行呢，能够使这种积累资粮，善的这种资粮的根本，就是以戒律呢，就是戒律得以圆满，这样的一个窍诀。就是这也是本身是一个最殊胜的一个修法嘛。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律也好，或者是戒律当中佛法的戒律，本质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是尽量减少任何伤害嘛，就是主要是这个。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发这个菩提心以及种种慈悲的行为来去增加这种利他的心智，如果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人，所以从见解到行为这些上面，就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菩萨的戒，我们知道说禁止恶行的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就是这三个层次的这种修行结合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种的修行呢，本身 痛苦转为盗用，快乐转为盗用的时候，你会达到这种就是止恶行善，自尽其意的这种的道路，这个得以圆满这方面相关的这个戒律。所以说不贪快乐，所以具足殊胜的这种戒律啊，那有些会出家，有些是在家怎么样，反正每一个人能吃的这种的戒，自己选择的，出家或者在家，或者在家里面有些人经常吃八关斋戒，有些人做沙弥没有比丘，有些人看起来你看着穿这个出家人的袈裟衣服，有很多人没有受比丘戒，受了沙弥戒，然后就是一辈子这样出家的也有的，所以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所以说，不，没有这个畏惧这个痛苦，能够圆满清净的戒律。所以说这个用的是布施，是持戒的这种依靠啊。就是我们在六度行持当中呢，经常说前面的比较容易，就是依次也是一个次阶而上的一个修行六度。然后最容易做到的其实是布施，某一种的分享是人都能做到的，从这里开始，然后就是利他的心的一种的修行。所以，就布施是一种持戒的所依，安忍能清净戒律，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对于就是六度的这个修行当中，逐渐的是一个人的修行，持续不断的深化，的一个道路。所以在这里就，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戒律，可能就是受持的时候有一困难呢，遇到贪心的一些事情，遇到嗔心的事情，有些时候种种的心念都不清净，有些时候只管身口不管心，有些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了解说心是最主要的。那心态上面的这种进步和改善来讲的话，身欲就随从一样，它是跟着改善。那如果我们心没有改善，就是形象上面或者是表面上面这些做改善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很有缺陷的一种的善行，乃至于甚至可以造恶的那种，看起来在行善，其实是在走那种跟行事相道的一个心态。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尽量就是身口意三者的同时呢，就是一起，尤其以心为主的方式来去修，布施也是如此，持戒也是如此。以前有一种就是说法嘛，就是一个人呢，就是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呢，就持戒很严谨的，就是出家人的戒，一般来讲的话啊。出家很严谨，出家持戒很严谨，那就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出家人的主要的那些戒律。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财物制的这种的纷争呢，他就是怎么讲呢？对方可能就是有枪，他也怎么讲？那个人有警告说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夜晚的时候，那个他们的这个社区呢，就是有这个说有盗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冲出去的时候，对方这个盗贼有枪，说你不要过来，不然我会开枪的。我们没有就是偷什么偷盗什么任何东西，但是那个法师呢，就是还是追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夜晚嘛，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可能是如果是出家人，他们看到可能是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就是开枪以后，法师就是倒在那边。从那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法师的就是那种发心 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看起来就是也是很可惜，就是从其他的上面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也许他是为了保护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这样死去就是好像是一种护某一种的财，这样去死去的话那也很可惜。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从多方面，有些时候也许不是那种，有些很多出家人的戒律常常我们会想到说破戒舍戒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那种妄语啊，有些人会想到很多是那种女性的那种的可能比较多这样想，但是可能应该说同时可以兼顾到很多方面。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安忍，就是戒律得以清净。所以我们刚才说当你慈悲心受到挑战，当你的出离心受到挑战，这时候如果有安忍的心就极其重要，包括无明的那种带动下的时候，就是不要跟追随这种错误的见解，去保持修行。即此训练修止训练，当你达到修到更高 次第的时，当你达到修到更高次第时，将如下所述。就了悟诸法，我看了悟诸般现象皆如幻，投身好走，投身好比走一人缘，投身好比走入一人缘，对。然后无论遭逢繁荣或衰败，皆无惧于烦恼或痛苦。这么一个内容。修持，我看即此修持训练，当你达到修道的更高层次时，如下这，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了悟这个一切现象皆如这个梦幻，这个是智慧的这部分。然后如果就是说投身于这些世间呢，就是好像步入了乐园一样，像刚才说的一样，虽然活在世间当中，但是心已经达到了这种就安乐，你心在涅槃当中，心在这个其他刹土净土一样，那种清净的状态吧。所以无论遭逢繁荣或衰败，这些部分就是原慈悲的也讲的这个部分，前面的是智慧的部分。所以说无论遭逢繁荣或衰败，皆无惧与烦恼或痛苦。就都没有烦恼的那种的痛苦，不论心衰这些时候，这个就是说应该修行这个的苦乐转为道用的一种境界。这也是那大乘经庄严论里面的寄送。所以结合，就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意思说要结合圣义地和世俗地的了解，就是转苦为道用，转乐为道用，以及苦乐的这种圣义地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其实明了所现象当中的一切世间八法的种种的现象，以及这些苦乐呢，都是像梦里面的这些故事一样的，没毫无差别。这样子的话，我们愿意就是做一个积极的发愿下的一种梦境就是带着某一种的怎么讲呢，积极的愿力步入这个梦境当中，而不会说把梦看作是如此真实，而且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最后就是挣扎了一场空那样的。所以说不会在梦里面呢就是积极的去造业，而是会行善呢，保持着这种智慧之心。所以说梦中的这些苦乐呢，就是像游戏一样，你可以跟他就是幽默的开玩笑一样，就小孩子在乐园里面逗着那些 玩具玩一样，其实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这个上面的电脑换一个啊，没电，换耳机啊。现在可以。接下来是关于佛陀生平的一些描述。佛陀在佛陀证悟前，他舍弃了转轮圣王的王国，仿佛那只是稻草，独自在泥莲禅和旁，完全不在乎修持苦行所带来的艰苦。他所是现的是。为了成就自身的究竟利益，他也了悟。我看，这为了成就自身的究竟利益，也就是了悟甘露。我们就必须确实把握苦乐之一味。苦乐之一味，就是苦乐如意，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生当中呢，也是有曾经就是出生就是说从出生以后呢，当然我们从现实生活那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出生不久一个星期里面，就是母亲就是离世了嘛，我的摩耶夫人呢。然后从就是16岁之间呢，就是做了就是小时候慢慢慢慢逐渐长大，一直到16岁的时候，但是佛的是很特别的这种的，类似于就是菩萨的那种天神式的这种下凡的那种的方式，怎么怎么样，这些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所以但是就是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样，他不是一般的人，这不才他莲花种种。但是之后在世俗的这种认知来讲的话，也有受到16年的那种的训练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道法的身口意的那种的训练，技能的训练这些。那之后呢，就就是说29岁离开35岁之间呢，就是泥莲禅和旁边呢去在那边修行。然后就证悟然后这上面我还说的是就像仿佛弃如稻草一样，就是把这个王阵啊，就奢华呀，包括就是世间的享受啊，这些都放下的时候呢，就很没有那种的留恋的，就是彻底的一种处理性吧，就是那种意思。然后在这个六年苦行当中呢，就是非常辛苦的，就是你看到有些佛陀的画像，好像就是非常瘦的那种骨头雷巴，那些都好像很明显的凹进去出来的那些，就是说无畏于这种苦行带来的艰苦，所以他所实现的结果呢，就证悟了自利的甘露。宣说苦乐必然就是平等一位，然后呢就是证得菩萨，证得菩提之后，就是在菩提树下35岁的时候呢，就是成佛。然后在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像我们的话也是必须有这种把它苦乐呢转为一种道，就是主要是因为说意思说不用特别看作是表象上面的很不同，但是实际上面呢，本质上面如幻的这些道法是一味的，然后能够成就安乐，就菩提的这个作用上来讲，苦的乐都能够转化成这种安乐之道。然后说佛陀证的正觉以后呢，就是人道于天界上至。天道最高就是色究竟天的及天人都向他致敬，致以最高的敬意戴顶，他的双足以满怀喜悦的给予供奉赞扬，侍奉赞扬这样子。然后 就是这样子，一方面就是佛成佛以后呢，就是人天供奉啊，人天欢喜，而且就是礼敬种种了戴顶。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没有不是没有那种的障碍，就是在是就是以视线的方式呢，就是像外道六世呀，怎么样去不依不饶的要跟他就做一决胜负呀，辩论呢，辩神通呀，就比神通呀，种种的。然后另外这里当然没有讲这个部分，但是然而有一位名为婆罗多舍的婆罗门却辱骂和批评他100次。然后诬告他，还有就是另外一些事情，就是诬告他曾和某位婆罗门，不知自重的女士有不轨之事，说他在阿奇达多王的领土中有3个月靠着吃腐烂的，这什么就是应该是麻麦的，应该是这种意思，过日子等等，睡嘛还是什么字？但佛陀的心丝毫没有波动，没有丝毫的波动，既不兴奋也不气馁，像须弥山不会被风所撼动一样，他所实现的是为了成就有情众生的利益，我们也同样必须掌握，必须确实把握快乐和痛苦的之等位，所以这个。你看时间差不多，里面呢就是说，跟某一些过去世的一些因缘有关系的一些，有一些在佛经，这不是有些都在佛经里面有记载的，像中本奇经这些里面有讲到，讲到就是说，因为佛过去的时候，就是某一些因缘，就是佛应该是说教化这种的弟子们，而就是说业力的这种的取舍非常的重要，这样来讲到种种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里面呢，就是有当时说应该是在舍卫城那边嘛，就是遇到这个阿奇达这个王子啊，然后他来供奉，因为在舍卫城那边就是佛接下安居的时间比较多嘛，27次好像，所以有一次呢，就是这位就是要去做这个供养，但是因为他好像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一个太子去做，就是去供奉这些，但是他的太子呢又疏忽大意怎么样，最后好像就是有些天里面呢没有就是把这个食物啊供养送到这个僧团，所以这样子呢，佛就是带领弟子在他们去就受也就是在结下安居的时候，他们是就是不会出去化缘嘛，主要是这个。所以后来其他的有一些里面讲了有化缘，但是也有另外一里面讲的就是大概有个就是遇到一个马夫在那边，他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食物，但是因为有就是喂马的麦子嘛，那就是说把这个就是供养给佛，应该是不是3个月的期间，就是应该是其中的一些天嘛。然后之后呢，就是结束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就是阿奇达这个他会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很忏悔啊，非常就是忏悔道歉，这样怎么样跟佛就是就是做了很多的忏悔吧，这样子。所以但是后来就是佛和他的僧团去别的一些地方受供养的时候，当然有些就说风凉话嘛，像刚才说的这个波罗多舍，这个他们说啊，你们以前都吃过马料，就是马麦，那为什么呀？你们应该就这样就够了，就为什么还要就其他人很多做这种比较上等的供养啊，这样的时候，因为过去印度有这种传统，就是婆罗门，因为是天气热的地方嘛，你比如说在藏地的话，你吃玉米啊这些，或者是麦子呀，玉米是后来的嘛，但是麦子的话，你一般麦子嘛喂嘛，一般自己人吃，或者是土豆，有一些喂猪自己吃就无所谓，就是你 都是地里面打出来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挑一挑就是人吃的，有一些一部分是就是喂猪呀，喂其他的马，这样子。但是另外可能跟印度的婆罗门的那种热带的食物容易坏，那些也有关系吧。就是稍微坏一点的就喂，但是藏地的话，像冬天的，像在冰箱一样，有些食物你从初冬放下去到开春的时候还是新鲜的。所以都冰冻了嘛，因为藏地，比如说，肉啊这些的话也是一样，11月、11月份，比如说11、12月份放，一直到开年3月、4月份的时候，肉还是很好，没问题。但是在印度很热的地方，那种的话，可能就是食物啊，很多东西容易烂，容易那种，像内地不是储存白菜啊那些也是，就是一冬天差不多吃的也有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很喜欢那种一天好洗好几次的冲凉啊，这样子就是在藏地那些没有这种，就是条件嘛。所以说，当时就是说他们很就是这个气候决定的应该是，但是是很强调就是要吃那种新鲜的呀，就是不吃辅食呀，这个可能对某一种，但是在马料这些不一定是辅食，但是意思说好像就是特别洁净的那个变成那个就是。翻新啊，那些上面的很注重的要求，所以说，如果你吃过那些，好像就是，以前甚至在一些印度的传统里面，你不能吃别人的任何那种剩饭那种的也有，有些就是剩饭怎么样的话，就是婆罗门啊，种姓高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再吃那些剩饭，所以其实是一种世俗的那些讲究吧，所以用这个来就是批评佛。当然，这个，阿奇达王，他没就是本身没有那种的恶意，但是他后来好像也是有那种，譬喻经里面有这个，说阿奇达王后来，死的时候就是很突然，就是他有帮他扇扇子的人吧，不小心扇子滑落了，可能瞌睡的怎么样，砸在他头上，他一生气的时候，心脏就病发作了，是怎么样，就是这是。对那个服侍他的人生气，然后死掉了。死掉以后，后来好像有一个出家人在一个森林里面有动向，走路的时候，一看的时候是一个很粗大的蛇，但是那个他很害怕蛇嘛，出家人，但是那个蛇会就是说人话一样跟他沟通说，说啊，其实我是向你来请教的，所以我曾经呢积累了很多善根呢。所以，我虽然是身为畜生，但是我还是能明白，就是有前世的某一些福和川系的原因，我要知道，就是怎么样亲近这种佛法僧。所以，请你给我就是加持讲法这样子。然后他是这个阿奇达王这么说的。然后那个出家人呢，就给他讲法加持，这样以后说不久以后，他就不进食7天还是几天就死了，就。投生于天界，然后就摆脱了那个畜生道嘛，就是时间不长了，但是是一个蟒蛇还是怎么样，这么说。然后，另外，诬告佛和那个就是女生有这个不轨之事，这个是也是就是佛曾经讲到的这种的因缘上面，说这是为什么有这种的事情。所以说佛阿如达全就是对舍利弗，说的一些事情当中说过去，就当时本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的呢，就是肚子上好像放了一个盆子，什么怎么样的，就是把吸附嘛，就把肚子往里面收一下，怎么样，让盆子的那个空气挤压，然后再把盆子肚子放开以后，肚子是凸出来的，然后衣服盖着，这样感觉你已经怀孕了一样。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来到，这个大众和佛的面前呢，就说啊，就是你要对我的这个孩子负责呀，你就是你孩子的父亲，怎么样说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是有些，就是因为大家弟子们和很多人，就是没有人这样就公开就是指控这种的，就是对佛的那种的污蔑的比较大嘛，那这个是对出家人来讲，然后他们的弟子们就是低头。默然的，就是没说话。但是这时候，就是给佛扇扇子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尸体恒阴嘛。他因为有神通，他知道了就是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不是就是对那个 这个女的，就是应该叫，战杀，这么样的。但她这个女孩子是很会说话的，能说会道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献了一个神通呢，她那个肚子上吸的那个喷呢掉下来了，从这个衣服的当中 一掉下来以后，其他人就很吃惊嘛，就发生这种的事情。然后有些人会斥责他这种你怎么会这么样的，然后骂他的，怎么样，就是都受到众人的一些谴责吧。然后佛就是在这些上面就讲到说，这个是在过去净圣如来的时候，有两位比丘他的弟子，就是很过去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中的一位弟子呢，就是证得了这种无漏的境界，然后就是无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烦恼没有断，一个叫偿还，所以他们两个都去现在那个那瓦拉纳西，瓦拉纳西的故事特别多，佛经里面说在那边有一个富商啊，那就是富人的施主，就是一个长者大爱，还有他的太太善焕怎么样的，然后他们两个呢也是可能有一点分别心吧，就是尤其是那个善焕那个太太啊，觉得这个。就是说，两位比丘里面呢，无胜是一个很得道的修行人，那常欢呢，就还没有得道，还有烦恼没有断的这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在供养这个衣食呀、卧具呀、药品呢这样的时候，就是就是给了更多给那个我们说的无胜，而这时候呢，就是常欢呢心里面有一种的烦恼，当时觉得。可能是他们自己私下有什么样的情呢、啊？私情呢、啊，才会这让善焕去格外的善待的他，给我的那些东西呢，质量又差，所以给他的东西又是那么好的。你这样有分别心，就心里面起，就有点嫉妒吧、啊，嫉妒又变成猜疑，猜疑变成一种的这种，就是对别人的那些说了以后，怀疑，说他不是因为就是法的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都是出家人呢、啊，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因为，那就是爱情呢、啊、这些原因，他肯定就是给他做供养的时候跟我有差别。就这时候佛讲的，就过去那个做这个出家人呢、啊，在净身如来时候的那个常欢，那个就是他。他说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造的这个果报。净身的时候呢，当时肯定这个就是功德主，他们也受了这个牵连嘛，就是对他们的那种，就是伤害造成了伤害。现在呢，就是我要承受这种的果报，在众人面前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私事这样的一些事情。当时发生的就是有一对发生，当然不是说就是那一刻马上讲到的，但是就是有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之后。为了解惑，我给他们做的这个开示，所以，就是这佛在这些时候，后来的这些时候，他能够明白嘛？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吃那个麦啊，这些时候也讲了，因为那时候就是阿难他，去这个。天道当中呢，就是就是吃食物啊这些嘛，他然后去天道去取食物，在他们的附近没有找到以神通的方式，说然后佛他们已经在其实这个吃麻料的这个事情是有的，所以说麦子嘛，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阿难就很痛苦嘛，就是觉得佛还要吃这个当时的印度的一个观念可能。就是马麦的话，当然就是不能给这个尊贵的佛。然后说这个，也很痛苦的时候，他已经来晚了嘛，其实佛在吃。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佛说这个也是有过去的因缘，这个有个故事。但是在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不太这样讲。类似时候就是他把这个麻料呢，马麦呢，就是放在这个。阿难的这个碗里面的时候，就是变成这个最美妙的这个口味的食物，就是说有点像吃的这个，吃天厨的这个妙食啊，妙供一样的，就是所以他说，当时 就是说，我们造业的时候，当时你也在，但是你没有造这个业，所以在你的碗里面呢，它变成这个，就是美食啊。然后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呢，在这里就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个共同的业，所以这个讲。所以就是佛陀过去的时候，发愿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曾经还有一次，好像一度是一个乌龟吧，就是很多商人落于大海当中，落在大海当中，船被就叫触礁了，打翻了，碎了以后呢，这只乌龟看到以后，把好几个人就是让它很大的一个巨龟爬在它身上，然后把他们就是比较远的，离岸还是很远的，但是把他们就是让他们。乌龟救人的这种故事啊，河马救人呢、啊，或者是有些，兔子呀、啊、什么，反正这些还是有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乌龟救人，海里面海豚救人，什么，就是鳄鱼攻击牛的时候，河马冲过去解救啊，怎么样？所以当时乌龟呢，就是把他们商人一些爬在抓在他的壳上面那些弄到海岸。以后呢，就是很累，很就是疲倦嘛。这个游了太长时间，在那边休息，休息。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又有其他的海边的一些小动物呢，就是啃食这个乌龟的壳呀，还有身上的一些肉啊，包括很多蚊子、苍蝇那种的，很多吃的。就是有乌鸦呀什么那种，叮抓捉呀它些。然后他想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就是能够再进一步在沙滩上面帮助他们的话，我宁愿就是舍身，就是让他们吃嘛，就是没有，它也能跑到海里面去，然后避免这种伤害，但这种苦心啊，这些有的。所以说，过去世和就是佛的那一世视线，以身言教一样，就是对于他的徒众，就是讲到说业因果的这种的。重要性应该去了解，来讲的。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是说，佛陀在那些人面前呢，当然就是遇到有人指责、批评他100多次呀，怎么样说羞辱他，说你吃那个不好，怎么怎么样，你戒律不清净，怎么样去骂的时候，他没有去跟他们较真啊，去反驳呀，去叫骂呀，这样子就是完全让这些解释这些过去现在的因缘。所以说，当然不会佛是正觉的人，正的圆满的，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没有丝毫的被波动，也没有被气馁、高兴、不高兴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应该就是保持一种这种苦乐等位等性这些上面，这个等性等位的话，了解空正见极其重要。然后后记的部分词。如此之教书应由噶当派大师来教导，因为他们的生活以自身作则实践而言，就意思说过去的噶当派的修行者呢，讲法的时候他是自己做得到然后为主来讲的，所以这个是要求或者是这个标准是最好的最高的，就是意思说他所讲的法是自己能够去行持的怎么样的，所以但没有但比你嘛人不去也这样讲的说以身作则实践所言，苦时无抱怨，乐时大处理。所以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社会是我们自己有所苦的话，可能会就是出言不逊呢，开始就骂人了，或者是出恶语啊，就是这些，所以说在苦的时候能够止住自己的嘴的话，就是很好的减少就是转苦乐的那种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就刚才讲的样，你要心里面有修行，没有修行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些可能包括苦的时候，像我们之前说的，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如果心里有状况的时候看心理医生也好，那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是因为嗔怒，因为哭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怨恨这样子的话，那种的话还是少说好。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对医生护士生气啊，是闹医闹啊，什么跟自己的家里人看自己手自己的人要求很高啊， 就是什么看他们什么都不对啊，稍稍打瞌睡啊，给你放了多一点盐，少放了一点糖都很生气啊，就变得心本身很脆弱，然后受苦的时候就烦恼多，出口恶言也多，那样的话就不好嘛。生死的时候话很多，又喊又闹又叫的，这样的话就不好。乐的时候呢，就是有出离的心，强烈的这种厌离心，是有这种，乐的时候不执着于轮回的安乐，而是要想到说我们就是走向更究竟的方向，这些上面的修出离心，寂静罗，这是后面写的。但如果就是如果像我这样的人来讲解，就是这个，但有我这种人来解释，肯定就连舌头都会因为修难而无法安忍，难以至于色。然而怀着把一切视为一切世俗，世间八法，主要是关注为一位，变个人第二性之唯一目的，性之唯一，我老乞丐单臂泥麻，在这鸟群森林里，写下了这些文字。我们说的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单臂泥麻。尊者他曾经后来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了嘛，在寺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就是那边环境特别美，都是很大的原始森林啊、草原啊那种结合的一地方，特别就是世外桃源那种地方，在那边就是单独闭关修行以及写作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他这种的，所以说。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他如果就是意思说心，作心不同意的，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舌头也会就是耻笑了，或者是都会感觉这种不好意思这种的，就是没有办法安忍以至于塞，所以因此而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嘛。但是为了就是。平息世间八法，就是为了平息什么呢？平息自己的世间八法，种植一些善根习气，所以这样讲，他也没有说这个是就是为了所有众生怎么样，他说是也是对治自己的烦恼而写的这个，是这个苦乐转为道用的这个修行，所以怎么样的，写下来的，所以这个台湾普贤法义小组的。就是翻译，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内容呢，阴阳一方面是单谬尼玛尊者他写后面写的，就是说学以致用，或者是说讲和修这个事业呢，就是尽量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量结合，当然有些人也会说就是只要不在行为上的话，讲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讲修这两个都理论和实践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渡，有一些就是融入的比较快，一致的统一的比较快，有一些可能比较慢，但是说就是有些是量变到质变一样的，都很重要的，文思也重要，讲修也重要，所以戒定慧的这个修持当中呢，就是一步一步的。修行，如果曾经没有受菩萨戒的话，现在就更要考虑去多了解菩萨道的修行，然后去受这方面的戒。所以这些里面的传统，以前我们也没有讲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时间也超了个十多分钟。此复以得切之摧复月观地生老病死游波涛，愿度游海诸有情。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法呢，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讲完了，但是不作为一种的结束，就是才是一个修行的开始。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称，经常你可以打印成小卡片也好，经常拿出来看，然后也可以听那个录音，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再回过头来再听一下，这样的话就习气会真的会转。 再过3个月的时候又拿出来，再从头到尾再听一下，不然每次每一个发只听一遍的话，那种痕迹就比较浅的。所以我们不是有长记忆、短记忆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好好听一下，专注，不要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再听一遍，再在比较长的时间当中，3个月这样子再听一下的话，就一直都记住了里面的内容。那祝大家身心安乐，明天再会，扎西德勒。